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这次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为您报告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白宫会晤达赖喇嘛，美国陆军参谋长访问中国，说美中有共同目标，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对美国有关中国与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的立场提出了批评，中国外交官访问朝鲜半岛，推动无核化进程，美国一位资深海军军官说中国正在准备同日本打一场短暂战争，但美国国防部与这种言论保持距离。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关注一组新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说，政府星期五准备与反对派签订一项旨在结束血腥政治危机的临时协议。亚努科维奇星期五在他的网页上发表声明说，这项协议将于星期五晚些时候签订，反对派还没有证实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乌克兰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谈判在德国、法国和波兰外长的调停下进行。亚努科维奇的网页上说，俄罗斯也参与了谈判。尽管双方星期三宣布实行停火，防暴警察和反政府抗议者星期四又爆发冲突。地方官员说，有39人丧生，使三天来的死者总数增加到至少69人。但协助抗议者的医务人员说，星期四有70到100人死亡，有些人死于政府狙击手的枪下，据报另有几百人受伤。此外，来自西部城市利沃夫的视频画面显示了一片混乱景象，反政府抗议者向政府大楼投掷燃烧弹，有些警察拒绝进行干涉。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将在白宫会晤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发表声明对此表示严重关切。白宫星期四晚间说，奥巴马将把达赖喇嘛作为一位受尊敬的宗教及文化领袖来与他会晤。白宫的声明说，美国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即藏人既不为汉人所同化，也不脱离中国而独立。中国外交部迅速作出反应，敦促美国取消这次会晤，称这种会晤属于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北京总是对接待达赖喇嘛的国家发出威胁，北京将达赖喇嘛视为危险的分离主义者，声称他要为藏人自焚事件负责。达赖喇嘛否认这一指称。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扎西平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要为西藏骚乱承担全部责任。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西藏独立，同时担忧中国藏区的人权状况恶化。白宫敦促中国政府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重新展开对话。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奥巴马总统曾两次会见达赖喇嘛。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在北京会见中国军官们时保证，双方将就共同目标展开更多对话。星期五，奥迪尔诺上将在中国国防部受到正式迎接。在奥迪尔诺上将访华之际，美国批评中国在东海及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对邻国的政策，但奥迪尔诺上将在闭门会议开始之前表示，他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中国的王宁中将也表示， 中美军方对话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美中两国在公开会谈中一直强调合作，但看来两国间的紧张和不信任程度正在增长。一名美国高层外交官本月早些时候敦促北京澄清或修正在南中国海的广泛主权要求。中国的很多邻国指责北京形势咄咄逼人。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2月20号在华盛顿的一个公开讲话中，对美国有关中国与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的立场提出了批评，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没有建设性，而且存在偏见。崔天凯的这个表态被看作是对美国一系列高级官员最近开始对中国南中国海主权宣称提出挑战而做出的回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崔天凯大使星期四利用在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发表讲话的机会，对美国一些官员涉及中国的领土争端等敏感问题上的表态做出了几乎没有掩饰的批评。
Honestly, I have to point out here.
坦率地说，我在这里不得不指出，政府官员以及发言人的声明有时候使用了有害的语言，这是没有建设性的。同样没有建设性的是一些声明，即在一开始会宣称美国在某一个问题上没有立场，然后跟着就提出很明显是带有偏见和毫无根据的指控。同样对一些国际法律文件做出单方面的诠释，而且把这种诠释强加给别人的企图也不是很有建设性。
崔天凯是在美国进步中心与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创办的中美交流基金会联合公布有关中美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报告时应邀发表讲话的。最近几个星期，奥巴马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包括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不同场合就中国的领土主权争端发表了讲话，对中国宣称拥有南中国海的大部分的法律基础提出挑战，认为这不符合国际法。拉塞尔此前表示，
没有人可以在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正当的宣称对很大一片海洋行使控制权。
崔天凯大使的这个讲话被看作是对华盛顿的政策走向做出的反弹。这位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的资深外交官呼吁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实现双赢。他认为这是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获得成功的关键。
任何操纵区域事务，从而牺牲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合法利益的企图都是说不过去的，也有害于该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最终对谁都没有好处。
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伯杰也参加了这个研讨会。
针对崔天凯大使提出的这些批评，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在被记者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做出直接的回应，只是重申了美国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
首先，美国就这些岛屿的争端或是领土主权问题不持立场。我们基本的目的是使得这些争端得到和平解决，维持航海的自由，不希望看到有关国家单方面通过胁迫或是恐吓的方式来解决这些争端。
伯杰还表示，美国对最近几个月一些事态的发展感到担忧。他说，中国有权宣布防空识别区，但是鉴于中国与日本的领土争端，美国对中国宣布这一识别区的时机存有疑问，也对中国在未与其他国家磋商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行动感到不安。
丽雅，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来关注朝鲜半岛方面的消息。因韩战而离散60年的朝鲜和韩国年迈的亲人们的团聚活动进入第二天，他们的情绪都很激动。星期五上午，82名韩国人和180名朝鲜人在朝鲜金刚山观光胜地的旅馆房间中度过，很多人交换礼品，一道看家人的照片。一位87岁的韩国老人说，只要能够待在一起就够了。韩战于上世纪50年代后结束，朝鲜和韩国就技术层面而言仍然处于战争状态， 两国政府谁都不准许本国公民与对方有任何通讯联络，彼此间只有极少的非法联络渠道。这次离散家人团聚到星期六结束，届时将开始第二轮离散家人团聚的活动。很多人都承认，担心这是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亲人，也是最后一次同他们交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外交官开始了对朝鲜半岛进行访问，他们首先访问了朝鲜，随后就马不停蹄前往韩国。中方表示，朝鲜已经做好准备和中国改善关系，并可能同意恢复旨在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在一位高级外交官访问朝鲜之后表示，他们在努力促成恢复旨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刚刚结束了对朝鲜的四天访问，又开始了对韩国访问。中国外交部说，朝鲜已经准备并乐于和中国这个主要盟国改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朝鲜准备和中国加强交流。
朝方表示，不断巩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朝方呢，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调，为缓和局势、推动重启六方会谈尽最大的努力，共同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刘振民对朝鲜的访问紧随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北京。克里在北京同中方领导人讨论了朝鲜问题。克里访问中国期间表示，中国愿意采取更多的行动，在去核化方面对朝鲜加大压力。韩国和美国说，朝鲜需要首先采取核裁军行动才能恢复六方会谈。中国和朝鲜则认为应当无条件恢复会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福和在谈到中国官员与美国国务卿克里的会晤时说，中国领导人表示，未来的六方会谈一定是有实质性的。
The six party talks should be an effective tool and should produce results.
他说，六方会谈应当是产生结果的有效工具。朝鲜已经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并且启动了可以生产钚的核反应堆。专家认为，朝鲜在两年内能够生产出足以制造两枚核炸弹的钚。就在中国派人前往朝鲜半岛南北方的几天前，联合国公布了一份有关朝鲜践踏人权的调查报告。报告指责朝鲜普遍和系统的践踏人权，包括谋杀、酷刑折磨、强奸和迫害。中国外交部称，联合国的报告是不合理的批评。本星期早些时候，朝鲜逮捕了一位在香港居住并经营基督教书店的澳大利亚传教士。一名韩裔美国传教士一年前也在朝鲜被捕，目前仍受到关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把目光转向中东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星期四在法国巴黎举行第二天的会谈，这是奥巴马政府为以巴和谈制定谈判框架的努力。请听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美国官员说，克里和阿巴斯在重要时刻举行会谈，寻求以巴冲突的解决方案。美国外交官正致力于缩小双方在谈判框架方面存在的分歧，包括巴勒斯坦边界以及东耶路撒冷的地位。巴勒斯坦希望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质疑巴勒斯坦领袖在内部出现分歧时是否认真看待谈判。前美国大使菲利普·威尔科克斯说，这使得协议更加困难。
一般来说，如果和平符合共同利益，有关的国家就会进行和解。但我并不相信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联盟认为和解符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共同利益。
美利坚大学教授希拉里·曼莱弗里特认为，内塔尼亚胡追求的是所谓的以色列堡垒，他并没有妥协的动机。
并没有诱因达成一个向巴勒斯坦让步的解决方案。内塔尼亚胡要的是继续建造以色列堡垒，让以色列继续面临来自伊朗和巴勒斯坦的威胁，而这些威胁被阻挡在堡垒之外。
阿巴斯也面对来自内部反对与以色列和谈的声音，反对者认为和谈比较像是要赢得华盛顿的支持，而非达成妥协。中东和平基金会的研究主任杰弗里·阿伦森说：“
相反的，在外界看来，过去几个月的讨论本质上是介于美国和以色列或者美国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双边会谈，而不是美以巴之间的三方会谈。”
亚瑟·休斯之前领导西奈多国维和部队，他说：“尽管以巴持续发生冲突，美国主导的和谈至关重要。
有关各方都面临挑战，克里国务卿和奥巴马总统不会从推动以巴和谈的努力中退让。”
美利坚大学教授曼莱弗里特还说，监督以色列在占领区扩建定居点的谈判也给了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其他地区问题上的可信度。
战略上对美国来说，这让阿拉伯、埃及等其他国家和美国达成伙伴关系，这原本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一味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做法，那么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国王就不会拨出一天的时间和克里国务卿见面。
以巴和谈在中断多年之后于去年七月重新展开，期限为今年四月。和谈的目的是希望就解决以巴问题达成全面协议，不过现在美方正在考虑如何达成协议框架，以延续四月份之后的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有关阿富汗问题。有关阿富汗前途的一份新评估报告说，国际部队今年十二月撤离阿富汗之后，塔利班叛乱分子对安全的威胁将增大，喀布尔将需要比目前更多的军队来提供基本的安全。一个非盈利研究机构星期四发表的这份报告警告说，削减阿富汗军队规模的计划将损害美国有关防止阿富汗成为极端分子避难所的政策。美国国会委托撰写的这份报告建议，美国及国际伙伴应该提供经费，在2014年之后维持一支超过目前计划规模的阿富汗军队。这份报告的共同撰写者施罗登对美国之音说，该报告指出，塔利班叛乱活动在未来五年期间将增加，其主要原因是国际部队的撤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了解美中关系。美国一位资深海军官员说，中国正在准备同日本打一场闪电式的短暂战争，但美国国防部与这种言论保持距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米莱兹的报道。
媒体援引美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詹姆斯·法内尔上校的话说，中国军队正准备同日本打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进行训练。他是二月早些时候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这番话的。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法内尔的话不反映美国国防部的观点。
As I understand it, he was answering a question at a conference he was attending, and that those were his.
据我理解，他是在他所出席的一个会议上回答问题时说这番话的。这是他所表达的个人观点。
长期以来，美国官员一直指责中国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军备扩张时目标不明确。科比用谨慎的外交语言再次发出五角大楼多年来一直做出的呼吁。
What I can tell you about what Secretary Hagel believes is that we all continue to.
我能告诉你们的是，国防部长哈格尔确信，我们仍然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对该地区和全世界是件好事。我们仍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双边关系。我们也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增加其军事投资和行动的透明度。
法内尔上校上个月在谈到中日关系时说，美国海军已经得出结论，中国军队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即有能力发动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在东中国海上摧毁日本军队，然后夺取中国与日本有争议的岛屿。中国在该地区加强军事行动，单方面实施东海防空识别区，并采取包括近距离与美国军舰对峙的其他行动，在过去几个月提升了紧张局势。美国官员对于他们所说的中国在该地区日益自信的行动表示关切，但是美国官员一般不发表强烈回应，以避免紧张局势升级。中国的军事预算超过10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美国每年的国防开支将近7000亿美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海军舰队最近横穿印度尼西亚在东印度洋上实战演习的举动，惊动了附近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正在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的合作，共同应对一个正在迅速改变的地区安全环境。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中国南海舰队的一个分队1月底从海南岛基地出发，直下南中国海，进入卡里马塔海峡，再穿过巽他海峡，拦腰切过印度尼西亚。在那里，中国战舰举行了实战演练，之后穿过龙目海峡，经旺加西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参与这次军演的军舰包括武汉和海口号驱逐舰，以及中国大型和先进的长白山两栖登陆舰。中国海军这次实战演习的地点不仅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接近澳大利亚，而且显然令堪培拉当局感到惊讶。据信，澳大利亚军方在接到美军分享的情报之后，才迅速派出 P3 猎户座海上侦察机跟踪中国舰队。澳大利亚媒体对这一事件做了大量报道。悉尼先驱晨报引用国防专家们的话说，这次事件为国防政策制定者敲响了警钟。澳洲人报刊登著名安全问题学者罗伊·梅德卡夫的文章，称中国海军在澳大利亚外海上的军演是中国大胆展示海上实力的又一个里程碑。北京试图消除澳大利亚媒体和公众对中国展示海上军力的忧虑。中国外交部称，中国海军最近在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上的演习属正常的军事演练，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对澳洲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孝普试图淡化中国海军这次近距离演习的意义，称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并指出演习是在国际海域上进行的。但是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越来越强硬的态势，使澳大利亚政府感到不安。在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担任国际问题研究部主任的梅德卡夫今年1月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去几届政府都对中国是否会和平崛起保持警惕。
Although, as everybody knows, Australia has.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崛起使澳大利亚变得更加富裕。近些年来，两国继续在增进贸易关系，但是同样在这些年中，政治不确定性甚至政治上的不信任正越来越多地渗入两国关系。经济上的收益并没有自动带来政治上的互信。我认为这种趋势会继续下去。
由于担心中国的非和平企图，澳大利亚正在加强与盟国美国的军事合作，包括扩大美国海军陆战队轮驻澳大利亚的规模。与此同时，堪培拉当局正试图增进与印度、日本和越南等国的距离。中国的这几个邻国都担心北京可能不会以负责任的方式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澳大利亚外长表示，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敦促各生索国通过对话解决有关争议，维护这个关键贸易通道的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和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星期四在马尼拉就区域安全与经济关切问题举行了磋商。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毕晓普谈到了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澳大利亚在这些有争议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我们敦促各方和平的、合法的解决他们的分歧。我们相信应当举行磋商、举行对话。具体到南中国海问题，我们支持东盟要同中国达成行为准则的目标。
南中国海是世界上重要的航海通道，每年途经的货物总值高达50,000亿美元。中国、菲律宾、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是南中国海主权生索方。中国宣称拥有该海域大约90%的主权。菲律宾同中国在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主权上的争议，导致两国关系紧张。菲律宾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法庭提交与中国有争议的主权问题，但是中国拒绝回应这一仲裁，不承认该法庭管辖权。中国还指责菲律宾非法占有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引发紧张局势。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说：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我们曾试图政治解决，我们曾试图外交解决，我们最后设法仲裁解决，这是国际法范围内的一种机制，我们使用的这种机制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争议。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还敦促中国和日本合作。
关于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称钓鱼岛的问题，我们敦促双方不要加剧紧张局势。认识到中国和日本和平与合作关系到很多国家的深层利益，澳大利亚在这些问题上的确有合法的利益，比如我们出口的60%和进口的40%的货物要通过南中国海，因此我们对该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感到关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率领的代表团2月20号在台湾访问，会见了总统马英九，并拜会了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等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发自台北的报道。
由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第39选区的美国联邦众议员爱德华·罗伊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星期四上午抵达台湾总统府。台湾总统马英九在与众议院外交事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一行会晤的时候表示，罗伊斯议员在美国国会当中领导同僚积极支持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安全的6项保证、关注对台军售以及台美贸易。他说，我政府与人民对此均感念在心。马英九在和美国国会代表团会晤期间还特别提到了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玉琪本月早些时候去到南京和上海，与中方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会晤一事。马英九表示，上述会谈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并且达成了若干具体的成果。他还特别指出，王玉琪在南京大学的演讲当中提及有关民主价值与自由社会等议题，在大陆社会亦获得了广大的回响。马英九说，台湾方面注意到王玉琪在南京大学的演说内容被大陆网友点击阅读的数量超过40万次，而且他说评论还相当的正面。在与美国国会代表团会晤期间，台湾总统马英九还表示，希望能在近期内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以及由东南亚国家联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他说，目的是使我国不致在区域经济整合的潮流当中被边缘化。对此，外交事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在和马英九总统以及在之后与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等会面期间明确表示，将要在帮助台湾于去年成功加入了国际民航组织的基础之上，继续协助台湾拥有更多的国际空间。他说，让台湾能够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即符合这一概念和框架。罗伊斯说，这一协定 将给予参与各方贸易、投资等领域更多的机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他说，他说，我和我的同仁都希望确保台湾有能力加入到这一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来。罗伊斯说，下一步自然是要探讨具体要做些什么，让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在与台湾总统马英九以及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还有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等会晤期间都强调说，美国与台湾都重视民主、人权以及个人价值这些理念，未来有机会将继续率领美国议员访问台湾，进一步增进双方之间的友谊。罗伊斯还表示，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签署35周年，他将在返回华盛顿之后与同行的民主党籍议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第30选区的谢尔曼议员一道，联合推出一项法案，重申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对台承诺。美国国会跨党派代表团这一次出访亚洲，第一站是日本，第二站是韩国，第三站即是台湾，接下来要去菲律宾和香港，将于2月24号返回美国。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主要关注中国大陆方面的消息。中国司法当局对四川汉龙集团董事主席刘汉正式提起公诉，揭开又一起富豪涉黑犯罪的内幕。最近四川政要和富商频频落马，舆论猜测四川政商勾结建立贪腐势力网案件不断曝光，可能会触及在四川经营多年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从而让舆论热议的中国第一贪腐大案尽早浮出水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网星期四刊登报道证实，原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等36人因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以及杀人和非法经营等21项罪名已经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报道说，被称为资本大鳄、矿业大亨的刘汉拥有的汉龙集团是四川最大的民营企业，他的旗下拥有数十家子公司，经营范围涉及金融、证券、能源、电力、房地产、矿业开发等多个领域，资产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曾被福布斯杂志称为潜在水底的真正富豪。报道指出，这位神秘富豪的资本积累过程充满血腥，他的黑金帝国涉嫌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严重刑事犯罪案件数十起，造成9人死亡，而9名被害人中有5人是被枪杀的。美联社的报道说，刘氏兄弟的案件涉及四川政商勾结的黑幕，对此新华社的报道并不讳言。报道披露，刘汉曾连续3届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拥有的个人荣誉称号多达20多项。他的弟弟刘维亲手杀人后逃遁，在他被通缉的4年期间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四川。虽然警方不时接到举报线索，但每次抓捕行动都会差之毫厘，刘维总能绝路逢生，与抓捕人员擦身而过。四川的天网人权事务中心黄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刘汉案件仅仅是四川官商勾结涉黑经营的冰山一角。
这种情况实际上应当是这10多年来在四川积累的一系列问题到了临界点，进而那个高层在四川动手术。为什么那些贪官污吏和地方黑社会势力能够横行霸道？大家很关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嗯， 黄琦早年曾在四川经商，他说四川袍泽文化由来已久，民营企业依靠黑社会生存的现象很普遍，官商勾结涉黑经营更是屡见不鲜。据中国官方媒体披露，四川省已经成为民营企业涉黑经营、政商勾结、建立贪腐联盟的重灾区。过去一年来，至少十名公司主管和三名省级高官因涉嫌腐败而被调查。有报道说，四川官场和商场频频地震，很可能是在清理据称中国第一大贪腐案件周永康案的外围。这位前政治局常委据报道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网络维权人士黄琦认为，四川政商势力盘根错节，一些腐败官员充当了一些民营企业涉黑经营的保护伞，对此周永康脱不了干系。
当然那个我们众所周知，周永康先生在四川搞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其后任那个中央政法委书记，在我们四川也培植了一系列的官商势力，这部分势力在那个政法系统和党政部门的庇护下，在四川积累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仅在双流县一个县，据我们所知，类似案件就达到两三千起以上，这种情况已经远远超出全国任何一个县市。
黄琦担心，目前中国官方媒体把刘汉案件定性为四川最大的涉黑案件，恐怕会有除恶未尽之嫌。
刘汉子是这个沧海一粟而已，在四川还有至少还有不少类似勾结的一些团伙还在继续壮大和发展，这种情况很严重的啊。当然那个我想那个习近平当局能够以此为契机打开一个突破口进而拓展的话这无疑是个好事儿。但是如果只是点到为止，让更多的这种力量盘踞下来，我想问题会愈发严重。
过去一年来，舆论热议周永康可能会成为习近平打击贪腐的一只大老虎，但周永康案却迟迟不能浮出水面。观察人士预计，这次新华社高调报道又一起官商勾结大案，可能距离大老虎曝光更近了一步。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从2009年2月至今，中国境内发生了126起藏人因不满当局高压政策，要求允许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而自焚的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流亡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呼吁藏人不要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但北京却始终指责是达赖喇嘛幕后操纵造成的。近日，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人民政府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在网上传播，其中的15项针对自焚者家人亲属、所在社区和寺庙的处罚和一项举报措施引起了争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地处四川西北部，距离成都470公里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近年发生9起藏人自焚事件。据若尔盖县县政府办公室人员证实，县委和县政府在去年研究后决定出台了这份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这个被四处张贴的藏文和中文通知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自焚事件再度发生，但强调自焚为犯罪，对自焚者的家庭、所在村组和寺院等进行惩恶扬善，其中规定取消自焚者直系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报考国家公务员、事业人员、公勤人员和参军的资格，对自焚者的耕地和草场的使用权予以收回，冻结自焚者所在村组、社区、土地和草场的经营权，对自焚者及其直系亲属、其他积极参与者家庭的宅基地和房屋确权不颁证， 3年内不予批准一切商业经营活动。自焚者直系亲属申请出国、边境或到西藏自治区，3年内不予审批。对发生自焚案件的寺庙，严格限制僧尼的临时性佛事活动和跨地区大型佛事活动，以及发生自焚事件的村庄和寺院，缴纳1-50万元的反自焚保证金。若2年内无事，如数退还；若2年内再次发生，保证金收缴国库，同时继续缴纳保证金等等。若尔盖县县县政府办公室人员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感觉到这个通知是要惩罚谁或者带有株连的意味。这位工作人员没有回答这个通知是否是根据阿坝州政府或更高一级政府的要求下发的，只是说是县委和县政府经常务会讨论后决定的。在北京的藏族作家维瑟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18大以后，中央和藏区各地的政府将打击藏人自焚作为一项专项运动来操作，各地相继出台各种严打措施，而若尔盖县的通知应该是迄今外界看到的最严厉、株连性质最明显的，是从就业、经济、宗教等方面全方位严惩自焚者的家人、社区和寺庙。不过维瑟表示，就在若尔盖县的通知发布后，该县还是发生了3起藏人自焚，因此这种性质的通知不仅没有起到防止藏人自焚的作用，反而可能成了激化的因素，加深了藏人对当局的不满。他说，
当局想用这么非常严厉的制裁来制止藏人的自焚抗议，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没有约束住藏人的这种抗议啊。这些规定从某种程度上来实际上是点火的，并不是去扑火灭火的，但是这个无形的手去点火的就是当局啊。它的这16项规定每一项都让当地的藏人喘不过气来，活不下去了，都有这样的感受。
维瑟表示，当局需要给予藏人在宗教和政治上的空间，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藏人自焚的情况，而不是一味的强硬。他说，
如果当局真的是想制止藏人的这种抗议，不应该采取这么强力的镇压的手段啊，而是说他必须要给予藏人的空间，不管是在宗教信仰上呀、政治上呀等等，都要有空间。
据统计，从2009年2月27日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发生第一起藏人自焚至今，中国境内藏区共有126位藏人自焚，境外有5位藏人自焚，包括19位女性。目前已知的已有111人死亡，其中境内108人，境外3人。继今年2月5日青海泽库一位牧民自焚死亡后，前噶尔登寺僧人洛桑多杰2月13日在四川阿坝县呼喊抗议口号点火自焚，被赶至现场的警察扑灭后带走，目前状况不明。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著名艺人是刘晓波的妻子被软禁的艺术工作者刘霞因心脏不适而被送进了医院。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华盛顿报道说，
53岁的刘霞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因为丈夫的原因，刘霞未经任何指控便被软禁在家3年。律师和刘家的朋友莫少平星期四说，当局允许刘霞住进北京的一家医院。他说，
原来跟医院是商定好的，要住2个星期的医院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体检，然后诊疗嘛。但是没想到呢，就是等于住了1天，然后医院就告知他们不能在那儿去住了。他后来出来之后呢，可能亲属又继续联系医院嘛。联系医院了以后呢，现在呢又住进去了。现在就是具体什么医院和什么这个呢，警察不让亲属来说的。
莫少平说，刘霞要求到国外治病，但遭到了警方的拒绝。 刘霞是星期二住进医院的，但这次能住院多久还不得而知。刘霞上次住院仅一天就被终止检查治疗，原因何在？莫少平律师说，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
一种可能呢，就是医院觉得因为他一直警察跟着嘛，最多的时候五个警察嘛，可能扰乱了他的一个正常的工作秩序嘛，这可能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有可能呢，就是说警察直接给医院施加压力，不能接受这个刘霞的诊治，两种可能都有。
此前刘霞表示，长期单独软禁使他患上了重度忧郁症，但他不愿求医，害怕当局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中国维权人士说，当局为了压制异议人士，任意将一些人不经诊断就送入精神病院，变相关押。刘霞是一位诗人，还擅长绘画和摄影。三年来，当局只偶尔允许刘霞在警察监视下外出办事，当局禁止任何人到刘霞家探望，她在公寓住所也无法上网。刘霞的丈夫刘晓波2010年因支持以和平方式在中国推进民主变革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2009年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11年徒刑，这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权组织对此表示愤慨。中国政府驳斥国内外的批评说，中国关押刘晓波是依照本国法律行事，但是当局没有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为何遭到软禁作出解释。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法院常以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将活动人士或者异议人士投入监狱，近年来被定罪的异议人士越来越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空气污染今年比往年都严重，有人担心这会损害到公共健康，特别是儿童的健康。环保人士把新德里与中国首都北京的空气污染相比较说，不同的是印度并未采取行动来解决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从新德里发来的报道。
印度新德里一家医院的儿科医生巴卡伊每天给大约50名儿童看病，他说有近一半的人患的是跟空气污染有关的呼吸道和胸部疾病，这种情况令人震惊。
The numbers have doubled. These children who grew up with COPD, that is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呼吸道疾病患者增加了一倍，成长患期有慢性障碍性的呼吸疾病的孩子们长大以后可能比正常人死得早，他们的心脏和神经系统容易出问题。
十年来，新德里经济迅速发展，汽车增加到750万辆，其中很多使用污染度更高的柴油，车多不仅造成交通堵塞，也严重污染环境。新德里的科学环境中心的负责人罗查胡里说，5年来空气中的颗粒污染物增加了75%，这种颗粒物深入人的肺部，冬天情况更糟，遇到没有风和有雾的时候，汽车尾气和灰尘弥漫，整个城市笼罩在灰色的烟雾之中。罗查胡里说，今年的情况完全失控。
Throughout the winter, the data showed that the levels were 2 to 3 times higher than the standard.
整个冬天，数据显示污染程度超标2到3倍，有时甚至超标4到7倍。如果出现烟雾就更糟了，空气中的污染物超标8到10倍，简直就是一层烟雾，非常可怕。根据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调查列出的世界城市空气污染排行榜，印度的空气污染度在178个国家当中排在第174。新德里空气污染恶化引起有关新德里和中国首都北京哪个城市更污染的辩论。环保人士说，重要的是印度首都是否采取了足够行动来解决迅速恶化的污染问题，而不是新德里的空气污染是否比北京更严重。 罗查杜里所在的机构负责起草清除污染的措施。他说，北京采取了不少治理污染的措施，新德里却没有。他说，北京限制居民买车，加快发展公共交通，在空气不好的时候发布健康提醒。
That's exactly what is missing right now in Delhi. Delhi government does not inform people on a daily basis the quality of the air.
这正是新德里所缺少的。市政府不公布空气污染空气质量的信息，但是在空气严重污染的日子里，必须对哮喘病等呼吸道疾病和心脏病患发出警告。政府应当有应急计划和减少污染的更长远的计划。我们并不是要弄清楚新德里和北京谁的空气更差。印度制定过一个治理空气污染的行动计划，但是两年来迟迟没有落实。与此同时，充满有害物质的空气严重影响到居民的健康。世界卫生组织说，空气污染是印度第五大健康杀手。印度是世界上慢性呼吸道问题导致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有研究表明，最受伤害的是儿童，因为儿童的免疫系统不如成人健全。印度最高法院最近收到的请愿信说，新德里的空气污染每年夺去3000名儿童的性命。最高法院要求当局提出对策。不过，空气污染问题目前还没有成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优先解决的问题。随着印度将要举行选举，随着冬季的雾霾逐步散去，天空变得不那么浑浊，估计政府不太会大力采取行动来治理污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是世界上水坝数量最多的国家，不过中国在湄公河这样的跨境河流上兴建大坝的计划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缅甸政府2011年甚至叫停了两国合建的密松大坝工程。美国的有关专家认为，加强水坝工程的透明度，尤其是公开有关水文数据，会有助于缓解这些争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不仅建造了全球最大的水电大坝长江三峡大坝，而且也是世界上水坝数量最多的国家。除了在中国国内新建水坝以外，中国的机构在国外的水坝建设中也处于领先地位。据国际河流组织统计，中国的银行和公司在70个不同的国家参与建设至少350个大坝，特别是在非洲和东南亚。华盛顿研究机构史汀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科罗宁在该中心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
Chinese companies are involved in four possibly five of the main of the 11.
在湄公河主干上计划兴建的11个大坝中，中国公司参与了其中的5个。这一方面与这些公司走出去的策略有关，也与中国政府的政策有关。
不过近年来，由于大坝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成本等问题，建设大坝的做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中国在湄公河，中国境内称为澜沧江这样的跨境河流上新建大坝的计划，更是引发很大的争议。美国霍巴特威廉史密斯学院亚洲环境学课程主任麦达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I think one reason for the controversy is a lack of
引起争议的一个原因就是清晰的水文数据的缺乏，从而让人很难了解这些水坝对下游地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史汀生中心的克罗宁甚至认为，中国在提供水文数据方面完全没有透明度，因为他把这些数据看作是国家机密。与此同时，政府管理部门繁多，各个部门之间又缺乏协调，每一个水坝就是一个单独的商业项目。中国在东南亚新建的最为人所知的一个大坝就是密松水坝，这个位于缅甸母亲河伊诺瓦底江上游的大坝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缅甸电力部和一家私营企业共同开发，计划投资36亿美元。但是在缅甸民众的巨大反对下，2011年9月，缅甸总统吴登盛下令暂停这个工程，导致中缅关系严重受损。史汀生中心研究员孙运在研讨会上表示，密松大坝项目是中国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参与方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一个经典案例。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which is Beijing,
北京中央政府、云南地方政府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这样的企业，他们有不同的优先考虑。
孙运还表示，这个大坝也凸显了中国内部各方在这个对外项目上存在的不同期待之间的内在冲突。当中国外交政策中的经济或盈利的考虑与当地社区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会损害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成为中国的负资产。他指出，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缅甸，而是普遍存在于像非洲等这些欠发达以及中国公司非常活跃的地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利比亚一架军用飞机星期五在突尼斯首都郊外坠毁，机上六名机组人员、三名医生和两名病人，共十一人全部遇难。突尼斯当局认为这架苏制双螺旋桨安托诺夫26型飞机的引擎出现故障。飞机坠毁在首都东南大约40公里处人烟稀少的格罗姆巴里亚地区。目前还不知道机上病人的姓名以及他们为何前往突尼斯。不过利比亚人经常到突尼斯求医看病。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是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持续干旱严重摧毁了津巴布韦的食品供应。自2000年当地粮食减产以来，每一年国际社会都在随时提供人道援助。津巴布韦最重要的一项农产品玉米更是出现严重短缺。就在2014年收成季节到来前两个月，将近220万津巴布韦人面临又一场饥荒。美国政府已经额外捐助四项目，结合来自各地的赞助，对津巴布韦民众发放食品，其中大多数是该地区生产的谷物以及进口的植物油和豆类，在部分地区也提供现金转换，让人们在使用援助时有更多灵活性，也帮助支持当地市场。美国驻津巴布韦大使布鲁斯·沃顿2月11号访问北马塔贝莱兰的翁古扎区时宣布了美国的新援助。这里是津巴布韦食品短缺最严重的四个省份之一。这项额外捐款将使美国政府提供的食品援助总额达到2900万美元。额外的援助不断涌入，有助于津巴布韦政府协助该国南部2万名因为暴雨引发洪灾而流离失所的民众。居住在马斯温哥省一个大坝建筑旁的村民是受灾最严重的一群。在与津巴布韦首要救灾援助机构公民保护小组协商后，美国国际发展署派出一名灾害评估专家到该国，在首都哈拉雷的美国代表将密切关注当地局势，并提出津巴布韦是否还需要额外的援助。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